弟兄姐妹，首先祝大家还是春节快乐啊！正月15还没有过嘛。谢谢诗班带领我们来敬拜。我想诗班哈，是不是在带领之前一定是彩排了？一般诗班都是要彩排嘛，然后礼拜天来带领，这样的话更正规一些。在我们这个城市哈，Fort Worth，每个礼拜三中午的1点钟都有一个预警的测试，就是有一个警笛要长鸣啊，平时是15秒。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90秒，就是告诉大家，一旦有情况的话呢，你听到这个警报，比如说是龙卷风啦，是什么洪水了哈，你就要采取措施了。几乎平时哈没有状况，你听到这个警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准备啊，看看你家里面的电池够不够，急救的用品有没有备好。这些彩排呢哈，都是为了真的情况临到的时候呢，你就有所准备，不要到时候手足无措。弟兄姊妹哈，实际上整个的旧约哈，尤其是旧约的献祭系统，就相当于是神给人的一个彩排，为了迎接一个更大的一个新约的来到。因为如果没有旧约这些所有的系统哈，耶稣真的来到，你不知道是为什么来到，为什么必须流血罪才能得赦呢？哦，为什么必须要有大祭司呢？为什么必须献祭呢？为什么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没有这些彩排，人们根本不知道新约的耶稣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呢，哈，我和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更美之约的大祭司。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8章的1到13节，这是我们希伯来书的第16讲。这段经文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开创的新约取代了旧约。我分2点来讲，第一点。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是8章的1到6节。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们所讲的事，就是他整个在那个上一章就讲了，就是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7章一直到10章的18节都是在讲耶稣大祭司的职分。第一要紧的呢，就是说要点，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8章的1到2节的话。那么我们先看一节哈，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我们有就是一个现在时态，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你我也有，我们现在就有一位如此的大祭司，such a high priest，这跟旧约的祭司不一样，他在哪里呢？也不在地上，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至大者就是 The Majesty，这是他的原文翻译出来的意思，陛下的意思。陛下就是对国王的一个尊称，他是指的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王，是万王之王。那么我们这位大祭司呢，就坐在天上神的右边，王的右边。神在宝座上坐的是王，王的右边也有个宝座。耶稣不是站在右边，是坐在右边，表示他也在做王。他是副摄政，摄政王，跟神一起作王。换句话说，今天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坐在宝座上，跟神一起作王。所以这个世界无论多么混乱，他在作王，他在掌管。这个是引用的诗篇110篇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讲的是说耶稣作王。那么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发生了。升天以后，他就弥赛亚登基了，就坐在神的右边。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凳。”换句话说，弟兄姊妹，耶稣做王了，但是呢，还没有最终征服敌人。他已经初步的征服了敌人，打败了魔鬼，但最终还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乱象，无论中国、美国、全世界，无论这个整个你周围，好多事情好像很失控，甚至我们家庭里面也会有一些混乱，我们自己也是。最终的征服，等他再来的时候，把敌基督、把那个撒旦、把假先知、把所有恶人都要征服。诗篇110篇的第4节呢，就说到了他是大祭司，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讲到了耶稣又是王，又是大祭司。我们正在有一位这样的耶稣。正在行使着两个权柄，第一个是王的权柄，第二个是大祭司的权柄。大祭司是干嘛的？就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嘛。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你有他，你可以直接进到天上， 他在天上做王，他做你的王，他也掌管你的生活。实际上跟我们应用是很多的，只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看到自己的一些不如意，就忽略了这位王和这位大祭司。第二节说，在圣所，就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做执事哈，就是 a minister，他是一位服侍者。我们知道 minister 也可以翻译成传道人，一个神学生刚刚毕业就叫 minister 传道。耶稣呢，就是一位在天上的服侍者，这个服侍者跟前面那个大祭司是同位语或者叫同义词，就是大祭司不是光坐在那里的，他是正在服侍的，服侍谁呢？服侍神，也服侍谁呢？服侍我们，为我们干嘛？为我们代求。他在圣所和真帐幕，实际上这个真哈，它是修饰的圣所和帐幕两个的。就是耶稣正在一个真正的圣所和帐幕做服侍者，那么这个真的对立面不是假，是地上的帐幕和圣所。地上是个模型，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有那个帐幕嘛，哈，天上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这里光说到圣所，没有说至圣所，因为在天上哈只有一个圣所，那就是神的居所，那就是耶稣到了天堂嘛，坐在神的右边，就在那里做服侍的。那么这个天上的圣所不是摩西哈派以色列人直达的，是神所直达的，神所设立的一个真帐幕。第三节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希腊文有一个 gar，英文是翻译成 for 啊，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因为的意思。换句话说，第三节到第六节是隶属于1到2节的，它是解释耶稣在天上圣所做服侍者的原因。为什么耶稣在天上做服侍者呢？底下就是原因，因为凡大祭司就是利未支派的祭司，他们是为这些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这个献哈是动词现在时，表示他们不断的献，燔祭是每天献的。礼物和祭物呢，就代表了所有旧约的这些献祭。这位大祭司，那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必须有所献的。但是跟他们不同，这个献用的是一个不定过去式，就是已经献了。有所献的，have something to offer。那个 something 哈，在希腊文是一个单数，就是说他献的就是一个祭。那么这个祭就是谁呢？就是他自己。而且这个祭呢，他已经献了，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又是祭司，又是一个祭，他把自己献给了神，作为赎罪祭，是一次性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一次献了就够了，就完全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了。第四节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事实上，他不在地上，所以他也不在地上做祭司，他在天上做祭司。第5节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他们就是利未支派的祭司。这个供奉呢，应该翻译成是 serve，服侍。服侍一个什么呢？形状和影儿。更好的翻译是一个 model and shadow。他们是服侍一个模型和影子。形状就是模型的意思，model。这两个是一个重言法，就是说一个像影子一样的模型。就整个旧约的服饰都是个模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城市的规划呢？你到市政府，城市有什么规划，用什么有机玻璃做一个模型，这就是将来城市的发展。同样，旧约的服饰呢，就是一个模型。神最终要达成的是在天上的，天上的还是他的真正的实体。地上的重要吗？模型重要吗？也重要。既然这个模型是预表天上的，那么模型必须做得非常的严谨，按照神的指示来做。就像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5章40节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出埃及记1到24节，你还比较愿意读，跟埃及的实在。到了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10条诫命是出埃及记20章嘛，然后有一些律例，你都能看得下去。唯独到了25章到40章，很多人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全是建造会幕的细节。这个幔子是什么尺寸啦？约柜怎么用什么皂荚木啦？怎么包金啦？灯台啦？香坛啦？铜祭坛啦？海狗皮遮盖啦？外院啦？看着看着，很多人不想看了。你要记住那么多细节，按照细节一个一个建。像你今天看一个安装任何的指令，你不得仔细看吗？ 哦，安装一个家具。前两天有个朋友安装一个密码锁、家门锁，都得按指令啊，一个不对就做不好。既然模型也是神指示的，所以我鼓励你哈，读出外机器的哈，你好好读一读。另外呢，这个模型呢，它是预表天上的实体的，所以你每个细节都要好好读啊，你不要觉得枯燥，这都是神的话嘛。啊，我给大家一个图片，你看看这个会幕的模型，这个外院洗濯盆、铜祭坛、献祭的，然后会幕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完全是按照神的样子、尺寸、规格、材料啊，都是按他的要求做的，一点都不差的。好，接下来第六节是他第一点的重点。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腊文在这个"如今"这个 "now" 前面哈有一个 "that"，就是 "but"，但是继续对比立位支派的祭司和耶稣。But Jesus has now obtained a superior ministry。啊，这个是 CSB 的翻译。但是呢，耶稣现在已经得到一个更好的服侍，比谁更好呢？比这些立位支派的祭司更好的服侍。他们服侍的是一个 shadow，一个 model，一个模型。耶稣服侍的是真正的。这个 model 是预表那个真正的实体的，在这里哈有一个说是服侍 superior ministry 就是服侍嘛，还记不记得二节说耶稣在天上是做执事的，那个是 minister，这个是 ministry，哦，一个是说服侍者，一个是说服侍，那么这两个是首尾呼应的，首尾呼应就刚好一到六节是形成一段，所以我们给它放在第一点，它重新在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正在天上服侍神，服侍我们。而且比立位支派的祭司那个服侍不知道超越了多少，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他的服侍是更超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就是比摩西之约更美的约，应该是 Better Covenant，就是更好的约。摩西之约就是旧约嘛。那么我们先解释一下中保是什么意思哈？中保呢，就是解决争端的调解人和履行合同的保证人。就是中保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神，一方面是人，他做了一个中间人，保证我们之间能够和好，调解我们，所以他就是个保证人。换句话说，他在天上的圣所哈，保证信他的人能够跟神和好，因着他的献祭，因着他做了祭物，他保证相信他的人跟神和解了，保证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他可以完全的保证。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个更美之应许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弟兄姊妹，那有人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说哦，耶稣正在天上做大祭司啊，因为他设立了新约，新约他又是中保，而这个约是更好的，好在哪里嘛？好在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好在可以解决我们的罪，好在可以彻底的解决我们的罪。前两天我听了一个牧师的见证啊，他上了神学和做了军牧，在北卡一个美军基地哈，担任这个军中的牧师。那天主持聚会的牧师就说了，如果我们教会将来有人想去北卡看他，你想进美军的基地，只要提他的名字，他说都可以进去。他自己也说的，你们要找我，只要提到我，我出来可以把你们接进去。我们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这位军牧呢，他就在军队里头。那位介绍人说，我们在军队有人，所以只要是教会的人去见他，你只要提他，你都可以进去。弟兄姊妹好，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天上有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天上的圣所，我们直接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亲近神。这件事情哈，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所忽略的，因为其他的一些新约书信哈。很少讲到这个大祭司这个职任，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讲到，祭司对人来说太重要了。先知是替神宣告神的话，祭司呢是代替人来到神面前，也把人领到神面前。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了不得的。刚才说更美之约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上，这个应许到底是什么呢？哈，下面就讲到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点，耶稣开创的新约取代了旧约。这个是在8章7到13节，第7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个在希腊文哈也有一个 gar，英文是 for，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实际上，它就是说耶稣做更美之约中保的原因，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做了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呢？为什么需要一个更美之约呢？ 底下就是原因。前约哈就是 First Covenant， 第一个约，第一个约就是西乃山之约，也叫旧约。他说前约若没有瑕疵，如果没有这个缺陷，换句话说，他说旧约有缺陷。什么缺陷呢？我们都知道哈，人无法靠着旧约律法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么到底这个缺陷是人的问题呢，是前约的问题呢？大部分人都说是人的问题，对吧？律法是好的，只是人做不出来。对，没错，是人的问题。但是呢，根据整个的上下文看，这个前约也有问题，因为前约无法真正解决人的罪。所以这两个都有缺陷，人有缺陷，前约也有缺陷。如果没有缺陷，就不需要后约了嘛。就是因为它有缺陷，所以有一个后约。这个后约英文翻译的原文就是 a second covenant， 第二个约。第二个约就是新约，八节接下来要讲到的新约，就是旧约所预言的。新约和旧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旧约无法永远解决罪的问题，新约却能。旧约能不能解决罪呢？能解决，暂时解决。比如说你献了赎罪祭，当时神就掩面不看你的罪了，但是不能永远解决。为什么？因为你接下来犯了，你还得再献，而且赎罪日是每年必须有的，而且祭司本身也有罪，还要为他自己赎罪，不能永远解决罪的问题。但是新约却能。既然旧约有缺陷，为什么神还要设立旧约呢？这就像我们引言讲的，你有警报就行了，龙卷风来的时候预警就行了，为什么平时要预警呢？必须有个彩排吗？神设立旧约呢，实际上就没有打算旧约是永久的。对，旧约是神设立的，但是神就没有打算是永久的，但却是救恩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就像我们的彩排一样不可缺少。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预期新约的来到，预期或者预表新约会来到，甚至预言新约会来到。第八节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希腊文又有一个 gar， 中文是所以，实际上更确切的应该翻译成是因为。前面不是说前约有瑕疵，这就讲了为什么前约有瑕疵。因为什么呢？因为主指责他的百姓。英文是说 finding fault with them， 在前约的时候，神就在他的百姓当中找到他们的错误。因为神在百姓身上发现了过错，发现了百姓的过错，所以呢，他就要跟他另立新约。接下来从八节的下半节一直到十二节，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话，那是旧约里面唯一一处提到新约的经文。他首先说日子将到， 那就表示将来的，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换句话说，弟兄姊妹，这个新约呢是神主动立的，不是两方商量的立的。所以新约是源于神，既然是源于神呢，神也必定实现，因为是他主动立的嘛。他跟世上的合同不太一样，神主动开始立，神最终成就这个约。那么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们就奇怪了，那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吗？在神的计划当中，在新约的时候，神要使他分裂的百姓重新合一。大家知道所罗门以后，以色列就分裂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嘛。将来神要让他们合起来，他的百姓，分裂的百姓重新合一。那么这个重新合一的百姓当中也包括外邦信徒。在以赛亚书55章3节到5节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永约就是新约，旧约是第一个，新约是第二个，记住啊，没有第三个了，新约就是永远的了，最后一个了。旧约是有瑕疵的，到了新约就没有再更新的了，就是最后的了，是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四节说，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大家记住，不光是以色列和犹大，万民。55章5节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要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大家看到哈，这个永约是给谁的呢？不光是给以色列的，给万民的，给那些他素不认识他的外邦人的。这个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了，外邦人归主，这是神的计划。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给他们祖宗立的约就是前约嘛，就是摩西之约，不像那个约。啊，为什么不像呢？因为在那个约当中，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就是另立新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遵守不了，我也不理他们，就是 and I did not care for them，我也不关心他们，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不断的背约嘛，就是被神惩罚，得不到神的关心，这是主所说的。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些日子以后，就是百姓不恒心遵守神的约的那个日子以后。这里我与我要，我要表示什么？表示神主动与人立新约。你说约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呢？实际上更像是单方的。严格说来，就是神跟他们主动立的。那么神立了，要把自己约束住，神要实现的。新约有什么特点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律法内在化。原来是外头的石板上，现在写到了心板上。那么内在化呢，就是让你有能力能做出来。实际上就是到了新约，透过圣灵给我们能力做出来。我们靠自己无法做成。当你顺服圣灵，就能够把神的话实行出来。第二个呢，是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神的子民是透过内在化的律法顺服神。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呢，神就祝福他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一种密切的关系。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神哈跟你的关系更亲密，听他的话就住在他里面，就是说你跟他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接下来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哈。难道基督徒不需要人教导吗？不需要牧师吗？显然不是的。在希伯来书第5章12节，我们曾经讲过，说看你们信主的年日，你们本来应该做老师了，谁知还得有人将那些基本的道理再教导你们。可见，教会是需要有教师的，需要有牧师的。基督徒甚至也可以去成熟以后教导那些不如他们成熟的人。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尽管需要牧师和教师，但是认识主这件事情，光靠人是无法教导的。牧师和教师的教导一定是跟圣灵同工的。你教导了，最终他能够认识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引导他进入真理，圣灵借着你的话在教导他，但他真正能跟主发生关系，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是圣灵做到的。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嘛，若不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你无论讲多少，得圣灵感动他，他才能认识主嘛。还有约翰福音15章也讲，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你讲人要悔改，问题是人真正悔改，得圣灵给他定罪嘛。所以这就是新约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哈，在新约时代部分应验了，在教会时代已经部分应验了。那么最终什么时候应验呢？到了千禧年和新天新地就最终应验了。到了那个时候，的确不需要牧师了，我们都知道了。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说的：“今天是对着镜子观看嘛，模糊不清。”到那天就都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所以到了那天，我们就真的哈完全的认识主，不光是头脑的认识，关系上的认识那么亲密。接下来就说哈，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只要你是基督徒，不管你信主多长，年龄多大，你都认识神，不限于信心伟人。在旧约，只有那些跟神关系很深的，才能有深刻的认识。新约里面，大小都可以，只要你是重生的，你都能认识神。好，第12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个希腊文有一个叫 hating，英文应该翻译成是 because，就是因为，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换句话说，为什么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神呢？这就是原因，因为神赦免了他们的罪，赦免了他们的罪以后，他们跟神和好了，圣灵内住了，他们就认识了。好，我要宽恕，I will be merciful，我要对他们施怜悯，怜悯的结果就是赦免了他们的不义。不义 iniquities 是个复数，就是个别的罪行，神都赦免，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不是说忘记了。而是说完全的赦免了，神无所不知的，怎么会忘记我们所犯的罪呢？比如说有个丈夫有这个外遇，后来他悔改了， 啊，求神赦免，也请他妻子来饶恕，那么他妻子也就饶恕他了，没有离婚。那你说，请问这个妻子会忘记这件事情吗？当然不会了。但是呢，她从今以后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再来控告她的丈夫，她已经完全赦免了。所以神对我们的不再纪念，就类似这样子的，不再用你犯的罪来控告你了，来给你定罪了。好，第13节就是对这段的总结，这是作者自己的评论。前面是引用的，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必快归无有了。既说新约，是谁说呢？是神说的嘛，对吧？前面说神说的嘛，预言的，就以前约为旧了。谁以为前约为旧了呢？也是神嘛，主语是神。英文是说 He has made the first obsolete，就是说他已经使得前约过时了，为旧了就是过时了。不是说前约没有用，是到了这个时代，前约已经过时了，该那个新约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But whoever is become obsolete and growing old is near to disappearing。哈，这个就是说，但那被神宣告过时的和衰老的，那个渐衰的，就是衰老的，就接近消失了。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哈，这个总结哈，就是说。旧约将要被新约取代了，新约超越了旧约，超越以后没有再超越新约的了，不像 IT 不断的更新，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哈，说到这里我们不要误解，很多人就说好吧，新约取代旧约了，旧约也不用看了，我读经也不用读了，讲道也不用讲了。但是我要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哈，请问作者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那就是旧约的先知书嘛，他刚引用了先知书，得出这个结论。那么你现在说旧约就没用了，没用了，那当然不是真的了。所以到底什么叫新约取代了旧约呢？或者替代了旧约呢？什么叫旧约过时了呢？什么叫旧约衰老了呢？就是关于那些祭司和献祭的律法已经被基督应验了。既然是应验了，以前的就不再用了，过时了。但是你不能说那个不是神的话。神在过程当中有了这么一个计划嘛？没有这个影子，哪来的应验了？这个影子也是神的，神给的，所以很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呢？那么旧约里面的10条诫命还要不要啊？那些道德律法还要不要啊？难道都不要了吗？还不要讲了吗？不是，关于道德律法已经透过圣灵内在化了。弟兄姊妹，所以说所谓的新约取代了旧约哈，什么意思呢？两个方面，献祭的系统应验在耶稣身上。至于那些道德的律法，把它内在化了，透过圣灵内在化，比旧约的要求还更高啊！旧约不可杀人，新约我们都不可以恨人；旧约不可奸淫，新约我们都不可以起淫念。不是说旧约就不是神的话了。1968年，在南非的开普敦，有一位医生叫 Christian Barnard，他做了第二例的心脏移植手术，给谁做的？就是给一个，也是一个牙医，也是南非的一个牙医，叫 Philip。Bleiberg，他做的第一例是67年12月，做完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就死掉了病人。但第二例呢做的比较成功，哦，这个病人又活了1年半。那么这个在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你们都可以到网上查到。做完以后呢，哈，这个 Bleiberg 这个病人哈，这个牙医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Looking at My Heart》，看我的心。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什么呢？哈，当他手术做完，他也恢复的不错的时候呢，他想。看一看他被切割的心脏，他当时59岁了，医生就带他到了一个实验室里头，在一个器皿里面有他被割下的心脏，他就端着心脏看，一边看一边问这个医生，伯纳德医生，问了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医生呢给他解释完了，他就端详着自己的心脏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请拿走吧，给我造成问题的就是这颗心脏。弟兄姊妹，你知道哈，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神给你换了一颗心。新约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把律法内在化了，写在我们心板上了，让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灵引导你认识神，给你换了一颗新心，给你一个心灵，你完全的改变了。给我们造成问题的那颗旧的，已经死了，旧的生命与基督同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想到这里，你有没有为你在新约能够感恩呢？ 啊，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律法写在你的心里面，神不但告诉你该做什么，给你能力能做出来。借着新约，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越顺服他，跟他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享受的祝福越多。弟兄姊妹，你享受到了吗？我相信我们真正的基督徒都享受到了。为着我们在新约要感谢神，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所开创的新约取代了旧约。对我们的应用呢，第一，为新约带给我们的恩典感谢神；第二呢，旧约也是神的话，不要忽略旧约，那个模型也是重要的，那个彩排也是需要的，啊，那个是预表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第三呢，哈，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放纵主义，而是顺服圣经和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律法在我们心里面。听了神的话，靠着圣灵把它遵行出来，这是基督徒一个成圣的过程。好，最后一点，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哈，如果你愿意享受新约的好处，请你今天就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罪得赦免。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阿爸父神，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让我们享受了新约的好处，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也有能力活出你的话，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在一年的开始，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因为你不但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你也给我们能力能做出来，让我们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越变越像主，在座的慕道友，你如果愿意相信，也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父神，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许多方面都得罪了你，你却爱我，把你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耶稣被钉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的罪。耶稣被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愿意相信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今天就与神和好，进到神的面前。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如果你跟我做了这样的祷告，诚心做了，请你就告诉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恭喜你，你就成为基督徒，让他们帮助你成长。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